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法老既答应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和亚伦也就离开法老，并答应明天早上求上帝除去青蛙。
耶和华我的上帝，为了叫法老知道没有什么神像你一样的伟大，所以求你除去青蛙吧。
除了尼罗河的青蛙之外，在陆地上的全死光了，田地里的、家院里的、房子里的，埃及人把这些死青蛙一堆堆的堆积起来，臭气难闻。法老见这些青蛙都死了，他的心又硬起来，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
亚伦，上帝命令你伸出你的手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埃及遍地的灰尘都变成狮子。
法老叫他的法术师用邪术生出狮子，他们却不能。
奏告陛下，我们不能叫土中生狮子，这是神的大能啊。
就算是这样，我仍不向摩西、亚伦和他们的上帝低头，我绝不准我的奴隶离开埃及。
上帝再一次向摩西说话。
摩西，你清晨去河边见法老，对他这样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及百姓的身上，进你的屋和百姓的屋，使你们所住之地都满了苍蝇。但是我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没有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地的主。
我叫你来是要告诉你，我已经想过了，你和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向你们的上帝献祭，别走得太远。现在你要求告你的上帝，叫这讨厌的苍蝇群离开这地，因这些不是普通的苍蝇，它们又大又会咬人。
摩西祷告上帝，就清除了所有的苍蝇。这个时候法老又变卦了，又不准以色列人走了。上帝再差摩西向法老宣告说：
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准仍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羊群的身上，叫他们遭到严重瘟疫，但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不会死。明天他就开始。
第二天，摩西从炉子里抓一把炉灰，当着法老的面把它撒在天空，这些细灰飘到各处，使人畜身上都生了起泡的疮。埃及的牲畜开始死亡的时候，法老叫人去歌山地查看，然而那里没有一只牲畜死亡，可是他仍旧不准以色列人离开。
摩西，你向天空伸出手杖，使冰雹落在埃及全地。
于是摩西向天伸杖，历史上最大的冰雹就降在埃及全地，只是以色列人住的歌山地没有。
哎呀，测试啊，这冰雹怎么下不停呢？
陛下，我们最强的咒语都念过了，还是不行啊！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冰雹灾害。
哼，我看你们这帮法术家和参谋全不管用，可是各种庄稼、树木全被冰雹打坏了。
或许我们可以试。
没有，没有，还是去找那个摩西，全是他弄的鬼。摩西、亚伦，你们终于来了。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亏待了你们以色列人，如今你只要求你们的上帝停止冰雹之灾，我就愿叫你们百姓离开埃及。
等我出去城外就求告上帝。
摩西去城外向耶和华上帝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了。这个时候法老又背信食言了。
哎，法老王啊，上帝问你，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
哼，我永不向你们的上帝低头。
陛下，可容我说一句吗？
好好好，你说吧。
陛下知道，由于这批以色列人，我们全国已经受够各种折磨了，让他们走，免得我们再倒霉，岂不也是个聪明办法吗？
你这话也有道理。可是我要问，摩西、亚伦，如果准你们走，有哪些人跟你们去呢？
我们的男女老少、儿女、牛羊牲口全走。
那不行，不行啊，只准男人走，妇女小孩都留下。
可是陛下。
卫士，卫士，赶走这两个人，我讨厌他们吩咐我去做什么。
摩西向埃及地伸出手杖，上帝就吹起东风，吹了一天一夜。早上大批蝗虫被刮了来，没有被冰雹毁掉了的一切青绿植物、水果、农产品全都被蝗虫吃光了。法老很着急的又召见摩西、亚伦，求他们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最后一次饶恕我的罪，也求你们的上帝赶走这些蝗虫，那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摩西按王的请求祷告上帝，上帝就叫西风吹起，吹光了蝗虫。可是蝗虫一走，法老又变了卦，仍然不准以色列人离境。
摩西，你再向天伸手杖，使埃及地黑暗，只叫以色列人家有光。
这是第三天了，还是那么黑，这种黑暗太奇怪了，我似乎能摸得着这黑暗，弄得谁也不敢走动。测试，去叫摩西来，他总有办法的。摩西，请相信我，我已经看出自己的错误，我准你们的人全去，只要你除掉黑暗，但我坚持你们的牛羊牲口全留下，不准带走。
那不行，我们要带牲口去，要献祭给耶和华，还要用牲口侍奉他。
废话，废话，全是废话，你现在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告诉你，我不准你们去，不准，你滚出去，我不要再见你，再见到我就杀了你，杀了你，懂不懂？
上帝又训示摩西：
摩西，我要把最后一个灾难降给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准你们离开这地，而且要赶你们走。约在半夜，我必巡行埃及全地，从法老家到平民下女家，凡头生的男孩和头生的牲畜都必死光。埃及遍地必有大痛哭、大哀嚎，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不会再有。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在痛苦中感谢神。嗨，我是求你给您带来一些在痛苦中的鼓励。如果您像我一样，在极端困难的试炼中，或是无法言喻的疼痛，足可以改变情绪。当您痛得在床上躺平，或者面对一个极其让人失望的处境面前退缩，发现自己正在同样承受属灵层面上的挣扎，如果这是您目前的写照，那我有一些在最艰难时可以鼓励您的话。当我在痛苦中的时候，我也常常思想这些事。首先，神在您的试炼中完全的掌权，无论是有多艰难或是持续多久，在旧约以赛亚书第46章第9、第10节中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完，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痛苦及困惑里，记得神会藉由这些试炼来成就他的美意。是的，这一点没错，这不是投石问路。神不但筹划，也会带领您走出这个可怕的试炼。但是从我这个超过半世纪来高位截瘫患者的过来人说的。其次，在试炼中，请您放心，神预备给您有极大的恩惠。他是父神，而没有父亲比看到孩子受苦更难受的了。耶利米哀歌第3章22-23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还有，当您正经历痛苦时，要记住耶稣永远不会离开您，也不会抛弃您。他痛苦的在十字架上最深切需要团契之支持的时候，被朋友及跟随他的门徒们离弃。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里，这时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是那么的别具意义，带着满满的鼓励。再来，要知道神与您完全同在这个试炼里。神坚定地在以赛亚书第43章第2节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哇，这又是一件可以在试炼里鼓励我们的事。我的意思是，要相信圣经里所提到神会听您的每一个祷告。诗篇34篇第6节里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最后，朋友，请不要忘记这一点，神正利用您现在经历的痛苦来淬炼您更像耶稣。当我们打开圣经新约罗马书第8章第28和第29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还有的是，知道试炼是轻省的，是暂时的，跟我们到达未来永恒的荣耀相比，这带来的暂时的不便及心碎是无法比较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指望的呢？新约启示录第21章第4节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不久的将来，有那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啊，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1905年，从南非开往伦敦的一条轮船里，静静躺了一个普通的小包裹，它跟其他的邮件叠放在一起，谁都没想到里面放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钻石。这颗3106克拉，有成人的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钻石，是在南非矿区地底下9米的地方被开采出来的。因为太贵，没有人买得起，当地政府用15万英镑把它买下，准备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7世作为生日礼物。纯净透明的钻石一出土就受到四方瞩目，激起很多人的贪念。怎么把它安全地运送到伦敦，不被非法之徒从中劫走呢？在百般思量之后，王室想出了一个法子，他们把一颗假的钻石放在一个高级坚固的箱子里，派大批的保安人员在旁边严密的护航。当大家把目光集中在包装精美的假钻石上面的时候，真的大钻石被放在普通简陋的包裹里，用5英镑的保费当成一般邮件同时寄出。结果计划成功，这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就如此安然无恙地抵达伦敦。不但是小偷，连平常人也没有想到它会被放在一个简陋普通的包裹里。怎么可能呢？这招跌破了大家的眼镜。珍贵的礼物一定会有华丽的包装吗？2000多年前，世人也曾经做过如此错误的判断。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统治，痛苦不堪，他们渴望神在旧约圣经里预言的救世主快点来到。在他们心中，这位拯救他们的人应该是出生在壮丽的王宫，头戴皇冠，身披华服，骑着高大的骏马，带着大批的军队，英姿勃发，耀武扬威的将领。他宝剑一挥，敌人就被斩尽，让他们从此脱离被奴役的生活。没想到神差遣来的救世主耶稣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诞生在简陋的马槽，父亲是朴实的木匠，母亲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妇人。所有犹太人认为他该有的耀眼的背景，他都没有。当他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粗衣淡食，看起来跟寻常百姓一样，人们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那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就像是那颗巨大的稀世珍宝，他发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黑暗的世界，相信他的人生命得以净化，进入一个与世俗有别、属于神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首先被粉碎的就是华丽虚幻的外壳。世人看重的权势、名利、才干、美貌，在神的眼里都不重要。神看重我们的内心，他送耶稣来，让我们看到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品格。不像一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君王，耶稣温柔、谦虚、平易近人。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他深入民间，四处行善，将他超凡的能力用来帮助困苦的人、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他的心里满是怜悯和慈爱，不分男女老少、种族阶级，都得到他的眷顾。因为他，人们知道怎么样以爱相待。亲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 各种破裂的关系，如果能够依循耶稣的引导，都会得到修复。当人们能够照他所说的彼此尊重、包容、宽恕，生活中就会充满了和谐还有安宁。耶稣尤其关切罪对世人的捆绑，骄傲、自私、贪心、嫉妒、欺骗、仇恨、偷窃、情欲、淫乱、酗酒、吸毒、抢夺、暴力，罪的势力大于任何一个政权，铺天盖地地笼罩人心，将世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并且因此跟圣洁的神隔离，享受不到属天的福分。耶稣牺牲自己做代罪羔羊，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使信他的人有新生的机会，无论在什么境况，心灵都拥有自由，并且享有神所赐的平安喜乐。从2000多年前到现在，无数人曾经经历过耶稣的救恩。从科学家牛顿、政治家孙中山、音乐家莫扎特、文学家林语堂到企业家沃尔玛，他们的生命都因此改变，对这位救主发出由衷的赞叹。谁想到在卑微的马槽里会生出这么一位千秋万世改变人命运的救主呢？神的安排摔破了世人的眼镜。听众朋友，您心里的救主是什么模样？世人容易判断失误，但希望您不会错失这颗灵魂的钻石。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为什么您我需要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是基督徒的宗教，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他的门徒也称耶稣为基督或者是弥赛亚。那么为什么世人需要成为基督徒呢？答案是我们需要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 为了理解为什么世人需要从罪恶中被拯救，我们当明白人在神前面是有责任和义务的。所有的人和牲畜不一样，不单单只有肉体，我们人的身体里头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这表示人是有灵的生命体。起初神创造万物，但是他却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这意味着神给了人思考和理性的能力，我们有能力理解属灵的事情，也有能力相信那位被称为神的至高者。人能够分辨是非，知荣辱。当我们默想神的伟大的时候，能够心生敬畏。人能够敬拜神，人崇拜那位高于人的神，这份情怀普世都存在各个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当中。我们是能够模仿那位完全圣洁的神，以致活得更加尊贵。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保罗的使徒，当保罗在希腊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夸奖雅典人旺盛的宗教生活，他们城里有很多祭坛和宗教器物，用来敬拜各式各样不同的神明。为了确保没有遗漏任何神明，雅典人还为不认识的神建了祭坛，所以保罗借此向雅典人介绍那位独一的真神。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也不用人的手服侍他，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好像你们当中有作诗的人曾经说过，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听众朋友，既然神是造我们的，我们就要向他负责。保罗告诉雅典人，有一天神会审判他们。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既然神已经将理性和分辨善恶的能力安置在世人心里，我们就要对神负责。保罗也提到那些没有从神而得知律法的人，他们也能够知道顺着本性良心来行律法上的事情。因为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存在的，因为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所以我们的思想行为生活都要在神的前面做个交代。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神来了，您我能够在他的前面做一个很好的交代吗？我们在良心道德上面已经做好了预备吗？是的，人人都需要神的拯救。希望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您也能够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将来我怎么在神的面前做交代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米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2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者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